各位好，欢迎再次收听吸引成长学习。这次节目我们要来和各位介绍的是青年期第三阶段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谈的是表面的性关系期。张修女您好。
好，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青年期的这些尤其是青少年会碰到的一些性发展上面的问题啊，我们分别介绍过，第一个阶段是性的幻想期，那么第二阶段是性的关注期，那在第三阶段谈的是表面的性关系期。是不是先请修女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三个阶段之间是不是一定这样子发展的，还是说只是一个大致的归纳？
我想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归纳啊，就是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就总是充满着幻想啊，所以脑子里面会有一些图像啦，一些未来希望自己喜欢的人了等等的啊，那这是一个事情。那到后来的话就是常常感受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感觉啊，那么那么这进入一个性的一个关注期啊，就觉得自己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啊，常常一些感觉到一些不安啊，我男性我会不会将来成为一个很英俊的男性，我是一个男性我将来是不是使得别人喜欢我啊，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发挥出来啊，展示一个男性有的一个能力，或者女性的话是不是自己这种一个女性的一些特质。那么许许多多的女性呢在这个时候都很关心着自己，那么成为一个关注的时期啊，那然后再进入一个就是一个在下面一个时期，似乎看表面上看起来取得某一种平衡啊，其实呢它还是一个性的一个很相当表面的一个和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期。
是表面的性关系期哦，像刚刚修女已经做了说明，就第二阶段是性的关注期，男性女性都会很注重自己的外表装饰啊打扮啊，哦，那么目的我想可能也是为了吸引异性，
一方面是吸引异性，一方面也觉得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自己上的一个智慧上的一个开展啊，所以对于一些欣赏能力了，尤其是他接触的人也更广了啊，所以交朋友的范围也广了，那么是不是为别人所接纳啊，那也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无形当中也形成一种啊，自己衣着方面呢，外表方面呢，打扮方面呢，都变得非常重要了。
好像也在准备好自己说真的可以开始交朋友了啊，所以是不是这个跟这个表面的性关系其实有一些相关的，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有男性的样子，我也开始有女性的样子了，那异性开始彼此的这个吸引。
对，那就等于说啊，自己就慢慢的对自己有些自信，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衣着方面，在和别人交往方面，慢慢就对自己认识的比较多。那么越是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也需要走出自己啊，不能够经常停在一个只是以我为中心的一个很主观的看法。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进入下面一个时期，他会和异性多一些往来，那么有机会建立一些关系，那么出去交交朋友啊等等的。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社交活动变得很重要，
不仅重要而且比较频繁了前面的社交活动因为还是自我中心，还是有一些觉得不安全的地方，所以同侪的那种聚在一起啊，男孩子和男孩子，女孩子和女孩子啊，聚在一起的机会呢会比这个后面的时期要多一些。那到了后下面一个时期，既然前面就觉得自信心比较增强了，所以他会单独的去会一个异性所以我们在街上啊或者在学校里面尤其是在大学这个阶段男同学男女同学啊一起散步了，或者一起在教室里面研究功课等等这现象都比较多了。
对，这个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自己这样走过来的历程好像也是如此啊，到了可能这个也是属于青年期的一个末期，大概都进入到可能十八到这个二十岁之间，还是
是差不多十八到二十一二岁啊，到二十岁要看他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那么呢是他提供这些机会让他再和异性做更多的一些探索啊 和异性往来啊，就和他们交谈了。那么同时在这个阶段呢，他是一个心理时期呢，他交朋友的人数啊也慢慢的从很多啊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少啊。那在这种越来越少的话，就变得越来越深入了谈话的内容了。那个彼此的一种了解更加深入了。他在智慧上也比较成长啊。那在前面一个时期啊，心灵关注期的话是自我中心的，它是一种好奇啊，一种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啊，和异性往来。这个时候呢，到了后面这个时期，他开始能够表达自己的爱啊，那么所以他们会醒了一些关怀呢，会是把自己做一些交付。
嗯，
那和前面很不一样啊。
对，这样听起来好像说如果前面你得到一些很正确的指导啊，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适时的把内心的一些想法跟父母亲跟你的朋友或者是跟师长来分享的话，那么走到这个阶段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的感觉。
似乎是这个样子。一般的成长啊，很顺利的成长的话，大概会是有这种现象。
嗯哼，对，这边让我想到一种状况啊，就是我们社会上最近常常发生这个年轻人自杀的事件，很多人是为情所困。会让人家觉得很纳闷而且很惋惜的就是，他才不过可能20才出头年纪，甚至十几岁的年纪，就因为可能女朋友不理他了，通常我们看到的报道都说情变自杀。所以为什么就说年轻人他会，今天的年轻人啊，当然修女有很多这种辅导经验，也许可以在这顺便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就是当我开始可以真的交朋友的时候，父母亲也不管我的时候，反而会在情方面好像看不开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而且经常发生的，也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这些现象发生呢，可能他们就是在男女的关系里面成长在一个前面一个新的一个关注期啊。那我们所说的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把人也拿来占有成为我的啊。当他把人也占有，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男朋友，那么他是属于我的。所以两个人其实到了我们后来都会知道啊，两个人还是独立的个体，彼此需要有尊重啊，彼此的一个关怀，那么都能够跳出自我。可是在前面这个时期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就像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球了，有一个好玩的东西了，有个属于我的东西，那个是属于我的，还不能说我和你可以共享的，连友谊也是如此。所以他就利用这种属于我的，别人不能有，别人不能和他有关系，而且不能够失去失去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挫折。那这是一种很可惜的现象。所以如果他能够慢慢的在成长哈，能够跳出这个时期，就是说我的朋友，我不能占有我的朋友，我们共同可以享有一个友谊即便是到后来有很亲密的往来发生有性关系，不过两个还是保持着是独立的个体。
这好像就是一种尊重学习尊重的一个过程，就是除了认识自己之外，你要尊重到对方，所以才不会说在这个感情尝试这个感情的时候有这么偏激拥有的感觉。
是另外一方面还利用惩罚的当这个东西不能属于我的话，那也不能属于你。那我还倒不如把它破坏了好。所以最近发生的现象不是伤害对方，就是伤害自己，自杀或者杀对方。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现象非常的频繁。
这个频率好像大到就是说可能一个月都有两三起这样的事件发生。
是的，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那这个和整个的成长阶段都有关系。那么从小的时候没有可能在他的成长里面没有机会和别人分享友谊，或者是说没有机会和别人分享别的东西。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是我的财产，我所有的。那而且呢把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目标叫看我能有多少，就代表着我的有的一个地位。怎么我也不准许，当我不能占有的时候别人也不许有。所以这是很我看这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真实的现象，也是 就很值得惋惜的现象。
那这个是不是跟这种文化有没有一些关系，文化或民族性，还是说今天的社会啊，可能这个工商业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啊，让每个人都比较看到自己，就是说我想要这些东西我就要拥有，而不会顾虑到就是说整个大环境的一些情况，要有分享或者是也注重别人的一种情况。
是的，现在的话一般这个时代啊，最缺少一个价值观啊，那我的价值是在哪里，我东西是不是可以和别人分享，这的确是一个文化啊。那么我有多少财富，我多么有钱，这个变得很重要了。这种占有的这种现象。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建议的方式啊，就是在刚好碰到这个青年朋友，他可以觉得自己已经独立了，也可以跟异性交往了，但是怎么样的可以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朋友，而不是说只专注在一个，当然不是不到谈恋爱或者结婚的那个地步之前，我可以多跟一些朋友交往，那也让我更加的对这种男女关系哦，能够有比较成熟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我想在这个阶段，如果说能够在学校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自己的工作环境当中，因为有时候进入一个工作情景当中呢，还是没有机会和很多异性往来，是不是他们学习着啊，能够和异性往来，在学校里面和不同的异性往来，尤其大学这个阶段啊，那么试着去了解不同人的个性，那么试着去学习怎么样表达自己啊，那这个到后来对后来他的那个别的一些成长都会有帮助的。
那在其他的阶段里头都有提过说，如果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如果没有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发展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是的，
那在这个性的表面期来讲的话，会不会也有这些情形出现呢？
也会有这些出现。那到了新的一个表面时期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有些现象出现，就是前面没有发展的
哦，在这个阶段会发展出来，
就发生出来了啊。好比说他前面那个小的时候就给他家里面给他太严格的教育了，使他尤其在性的一个发展上啊，常常给他一些责斥啦，有让他和女孩子往来，和男孩子往来，和异性往来的时候，家长会给他严厉的要求，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你为什么要去交朋友等等啊？使他没有一个时间能够和异性往来，了解他们，和他们建立关系，知道怎么说话，怎么样对待他们，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这些都没有，可是到了这后面的时期呢，见到一个异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拘束，或者觉得非常的大啊。那这些现象我们常常会发觉到。那既然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还需要去了解啊，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去了解自己，那可能是在我早期的时候曾经被责备过，交朋友是不对的。现在了解了，交朋友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我需要回到那个时期，再开始多认识一些人，和他们往来啊，了解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一些长处了，一些特质了，也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那到后来这个阶段呢，他还可以啊把那些给补充过来，再做一个成长。那就是需要学习了。
学习之外可能还要有适当的一些帮助跟辅导，才有这样的转变的机会。
是。
那修宁在这个就是在学校也好的，或者是在这个帮助团体辅导过程中，有没有人因为说他不知道怎么样交朋友而觉得说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甚至有退缩状况的出现？
是的，这个常常发生这样的现象。那所以在学校里我们喜欢连老师啊，我们也都喜欢做一些团体的一些活动，使他在一个提出一些主题来了关于成长方面的性了，或者是学习了很多很多，连我们看的书啊等等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认为社会上现象了一些好的文章，我们常常在一个团体里面来做分享。那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想法啊，也能够注意听别人的，分享别人的一些看法。 那关于性的一个成长呢，也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提出来啊，那么分享一些个人的一些成长的经验，个人的一些感受，
嗯，
那么无形当中借着别人所说的话和大家的一种分享啊，建立起自己或者修正自己一些看法了，或者建立一些需要有的成长。
嗯，对，有些时候参加这种团体哦，这种分享的话，基本上是你愿意去谈这些事情，所以你才可能有机会去学习到说，哦，原来比较正常的方式是什么，或者是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来帮助自己做个转换。那么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以后，除了我们刚提到的很多都是以异性为主之外啊，那有没有人会发现说原来他的性别倾向跟别人不一样，那在那种时候要怎么办，要怎么去面对？
哦，那倒是的确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因为到了一个性的一个发展到这个时期啊，
嗯，
就慢慢的变成明朗化了，
对，
我自己别我性的一个取向啊，嗯，那我通常碰到一些在一个团体里面做了分享以后，他会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那觉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那通常这些人他会单独的去找一个辅导啊，我也会碰到单独的人来给我谈，他自己觉得啊，我发觉哈，从日常的生活里面也好，从刚才的做的分享里面也好啊，我的性的取向似乎是有问题啊，我没有办法和我自己的一个性别上做一个认同啊，而是做另外一个性别的一个取向，那这个时候会提出来，可是要提出来之前啊，那是一个经过一个相当一个种挣扎啊，他也很难启齿，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正常的，或者是这是一种不耻的现象。
对，所以说起来，虽然这是一个表面的性关系期哦，但是里面所呈现的问题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是的，里面呈现的问题是性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现象，不只是光生理的，还是社会的，也是人际的，所以这几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像是自己在性别上认同上性的一个取向上，他觉得一方面自己没有办法和异性关系啊，可是和同性建立关系，一方面他也要求自己要和异性建立关系，那这当中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
嗯哼，对，我想不只是对个人啊，尤其是像修女您在这个学校里头或者在团体有很多的这种机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问题的人，那跟他们这个面对或相处的时候，您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机制或者是一个团体能够让他们直接寻找到这个帮助的话，会不会对他们来讲这种及时的帮助能够立刻来带领他们走出这个困境呢？
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啊，如果说已经到了青年期的这个时期啊，是比较困难的，
是比较困难。
因为它这是一个长期啊成长的一个现象，那么成长过程所造成的，那是相当的困难。那么可是呢，他还可以借着学习来改正，来矫正自己的一个看法。那这个的话，我想建议是一个辅导啊，和一个单独的一个辅导人员或者在方面专业知识的人的一个往来的话，可能对他的帮助团体都要谈。可能在保护方面了，在成长方面都得多一些。
是，我想今天修女提到的一些方法跟也许听众朋友可以接纳或者是考，如果您碰到这些问题或者是您的朋友当中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利用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来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